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加热点快评。美国前总统卡特逝世，享年100岁。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12月29号星期天下午在佐治亚州家中去世，享年100岁。卡特于1977年至1981年出任美国第39任总统，曾斡旋了以色列和埃及的和平，后来因其人道主义工作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卡特任内，美中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以及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都肯定了卡特的成就。下面请看卡特总统的生平回顾报道。
I, Jimmy Carter, do solemnly swear.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于1977年1月20日宣誓就职时，他承诺领导一个和美国人民一样好的政府。
There can be no nobler nor more ambitious task for America to undertake on this day of a new beginning than to help shape a just and peaceful world.
他在白宫的一届任期结束之后，继续塑造这样一个世界，凭借领导全球非营利组织卡特中心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该中心的使命是创建和平、抗击疾病、打造希望。
I look upon the Carter Center work as an extension of what I try to do as president.
卡特1924年出生于佐治亚州普莱恩斯，他于1946年从美国海军学院毕业，然后成为一名潜艇军官。在父亲去世后，于1953年返回普莱恩斯经营家庭农场。卡特在1960年代民权运动期间进入政界，在1971年成为佐治亚州州长之前，曾担任两届州参议员。
I say to you quite frankly that the time for racial discrimination is over。
卡特1971年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南方州长，但1976年他以微弱的优势打败共和党人杰拉德·福特，赢得总统大选。卡特总统任期的巅峰成就是促成1979年的戴维营协议和埃及与以色列之间最终的和平条约。
There had been four wars between Arabs and Israelis in the previous 25 years with the Egyptians in the leadership supported by the Soviet Union. They were the only country that could really challengeIsrael militarily.
卡特还谈判了一项条约，将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交还给巴拿马，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全面外交关系。但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改变了他的总统任期的轨道，什叶派神职人员领导的抗议活动推翻了美国支持的伊朗国王，国王逃出伊朗。激进分子随后攻击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把66名美国人劫为人质。11月末，13名人质获释。1980年4月，卡特授权一项军事行动来解救剩下的人质，那次行动失败了，8名美国军人丧生。卡特当时在国内也面临挑战，通胀和攀升的失业率动摇了经济，导致他在1980年的大选中输给了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1981年1月20日，也就是里根总统就职日当天，伊朗终于释放了剩下的美国人质。卡特感到挫败和沮丧，他回到普莱恩斯筹备自己的总统图书馆。
I envisioned a tiny thing where I would have an office and some nice buildings in Atlanta.
但后来的规模远远不止如此，卡特中心成了全球著名的非营利组织，监督了100多场选举，调解了包括1994年朝鲜核危机和乌干达与苏丹和平协议在内的纠纷。卡特中心也在全球最贫困的地区促进卫生健康和抗击疾病，彻底消除麦地那龙线虫病一直是其主要目标。2022年仅报告了13例人感染病例，是迄今为止最低数字。
There's only been one disease in the history of humankind ever eradicated.And that was smallpox more than 30 years ago. So guinea worm is going to soon be the second disease in history to be wiped off the face of the earth.
卡特凭借其人道主义工作，于2002年在挪威奥斯陆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When I w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instance, it was because of the work of the Carter Center. So I would be perfectly satisfied to have a legacy based on peace and human rights. I mean, who would?
卡特一直到90多岁都十分活跃，他还在2015年战胜了脑癌。但是每况愈下的健康状态和2020年的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使得他只能在家乡普莱恩斯度过晚年。卡特曾同美国之音分享了他对未来的希望，那是他最后公开媒体露面之一。
I would like to see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uture strive to be the number one champion in the world of peace and human rights and environmental equality.And I would say treating everybody equal. If we could do that, we'd have a real superpower, in the country that I love very much.
卡特是目前为止最长寿的白宫主人，他和罗莎琳77年的婚姻也创下了历任美国总统和第一夫人中最长的记录。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佐治亚州普莱恩斯报道。
好，那么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就邀请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赖小刚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来谈一谈前总统卡特留下的政治遗产。这个前总统卡特呢，他的最大的政治遗产无疑呢是推动了美国与北京建交，同时与台北断交，这是影响美中关系和世界政治格局的一件大事。所以我首先来请教加拿大赖小刚教授啊，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那么您如何评价卡特当年推动中美建交以及制定台湾关系法呢？
这个问题在尼克松总统在后来对这件事情有个评价，他说呢，我在1972年就可以与北京达成同样的协议。那么说呢，尼克松总统对这个协议是非常不满的。那么现在回头看，那么卡特总统当时呢高估了苏联的威胁，他低估了伊朗的战略作用，高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力量平衡中的作用，同时误判了中共的性质，没有认识到中共对美国的需求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共的需求，对中共让步过大。如果当时卡特待价而沽，他或许能够迫使中共当局在民主化的问题上做出重大的让步，比如确保西单民主墙的存在等等。那么台湾关系法是卡特总统对北京做大过多让步的一个补救，可以说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妥协。由于美国对中共本质认识的偏差，美国对中共政策的历史就是一个错误的历史，卡特总统的错误仅仅是许多错误中的一个，而且与杜鲁门和克林顿的错误相比要小得多。好的，
那么卡特呢总统呢，可能在他任内呢，他的历史功过现在呢是评论不一，但是卡特总统在他这个卸任总统之后的这个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呢，却是有目共睹的。卡特于2002年呢，因数十年努力寻求和平解决国际冲突，倡导民主和人权事业，以及推动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其中呢，就包括推动美国归还巴拿马运河，以及改善与古巴的关系，还有当然斡旋中东和平。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现在美国人对当年卡特的贡献可能褒贬不一，那么您如何评价他数十年推动世界和平的这个努力呢？
我觉得这个卡特总统呢，就像刚才赖教授所说的，实际上他的许多的作为呢，是在从正面和反面看呢，是有比较大的争议的。而在对中国关系呢，是其中一个就是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他呢，这个一方面他确实错判了 中美关系后来发展的前景，这个刚才赖教授也说了，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家，几乎所有的总统都犯了类似的错误。但是另一方面呢，在他这种错判又不是出于一种自私，不是出于一种比较恶劣的动机，而是呢出于一种善意，一种希望世界能变得更美好。那么这样一个善意，那么错判了，就低估了这些人性或者一些国家独裁政权的这种恶劣性。那么总体来说，我觉得在卡特总统对他的评价上，如果当美国政治形势好的时候，美国在世界上趋于比较发展的进取态势的时候，他的这种将会得到肯定。但是当美国自己陷入比较大的困难的时候，特别理想主义的措施给美国带来一些现实麻烦的时候，那么卡特的很多现实的做法以及他的理想就会受到质疑。今天我们知道呢，美国实际上是在一个极度的一个撕裂状态中间，那么在这个撕裂中间，其实美国人民感受到了一些问题，一些压力，所以他们呢对卡特建了这种不同的评价的主义。但是在全球范围内呢，卡特总统对于那些追求进步、和平和人权的人确实有很大的一个推动。我还记得就是说，卡特总统当时对中国的一个直接的推动，就是在1979年8月，他派蒙德尔副总统在北京大学做了一个演讲，被在此这个北京大学的学者基本上归到学生自治地。但是之后就开始迅速政治演化。那么蒙德尔总统当时说的非常我记得一段话，说他说美国决定和中国建交并不是基于，而是说自身的利益、自身的原则。他说有我有必要在这里来这个关系开端就说清。就他就讲到人权啊等等都是他们关注的重心。当然他们低估了，刚才赖教授说他低估了独裁政权不可能用理性看到的方面经济的声音。但是呢他这一方向性的后来成为他卸任总统一直在做的。我个人觉得呢，其实他的个人在世界各地备受挫折的，很难见到现实效果。但作为一个指标性的政府能够宣示这个方向的，我觉得还是有意义。
好的，我们感谢王军涛博士和赖小刚教授的精彩点评。明天时事大家谈呢，将继续讨论卡特总统的政治遗产和历史功过。